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我们把圣经打开。我在这之前读经之前，先给大家一个问题。刚刚他们想把这个圣餐桌放在旁边一点的时候，我坚持说我是放在讲台前面正中。这里面是有一个神学依据的，但是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要把它放着，正好对着我的讲台啊？给你们看到十字架，啊，你们可以想一想啊。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看到哥林多前书第54集的敬拜规矩的第五次。好，我们讲到是主餐的核心，主餐的核心，我们一起来念11章23到26，这是保罗最重要的关于讲到圣餐的啊，可能在整本圣经当中，他是第一个详细记录圣餐的背景跟重要信息的人啊。我们一起来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今天正好是每个月一次的教会的主餐圣餐的主日，那我今天又恰恰讲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关于圣餐的本质信息的部分。那么如果你去回想我上一次，也就是两周前讲到哥林多前书刚开始11章里面提到特别讲圣餐的背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领圣餐跟我们今天的习惯很不一样。我们当时教会在1900年前的时候，他们是吃饭跟圣餐是在一起的，先吃饭，吃完饭再什么，再领圣餐。然后当时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分门别类，彼此竞争，穷困富裕先来后到等等各种因素的掺杂，以至于圣餐的聚会居然什么失去了它最基本的意义。所以保罗就很不高兴地指责他们说：“你们这样做算不得吃主的餐，对不对？”11章20节。所以在这里面，今天我们就会回过来看到底保罗要讲什么才是圣餐应当有的最核心的价值。如果你看整本的新约圣经，整体上整个圣餐的传统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常常在马太跟马可福音当中所看到的，成为马太马可的传统。第二块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保罗跟路加的传统。如果我们仔细看新约的书卷，你会发现保罗应该是第一个记述圣餐传统的人。为什么不是马可？因为通常来说，我们都知道四本福音书最早成文的是马可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路加跟马太大概是参照了一部分马可福音的内容，因为在这三卷福音书当中有76%的内容是相同的或者相似的。那么学者们推算，马可应该是最早记叙下耶稣生平的人。但是我为什么说可能保罗是第一个，不是马可也不是路加，保罗可能是第一个记叙耶稣他曾经设立圣餐的传统的人呢？那是因为马可福音大概比哥林多前书成书晚了10到15年，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坚信保罗他可能是第一个继续下圣餐传统的人，也就是说他才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标准。然后你仔细对照马太马可的传统与路加跟保罗的传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马太马可的这个福音书当中，他们所用到的词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比如说他说的是祝福 bless， 英文把它翻成 bless， 但是呢保罗跟路加 用的是祝谢 give thanks， 是小小的有点不一样的。然后呢，马太马可他没有说饭后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路加跟保罗是很清晰的提到饭后他又举起杯来。然后在马太马可当中你会看到不止一个杯，因为我们今天所引用的圣餐杯所可能在逾越节的宴席或者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当中是第三杯，甚至有可能是第四杯，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我在复活节的 Good Friday Evening Service 当中我会特别讲这个，就到底我们用的这个杯是第几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它是有不同的讲究的。但是在保罗的这个记叙当中你会很清楚的看到没有这样的区别，他就是说饭后举起杯来。但是我告诉你最最最最不同的在哪里，这两个圣餐传统当中最不同的是马太马可没有提到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是路加保罗有清晰的提到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你会今天看到极大多数教会聚会的时候，在圣餐聚会的时候，在主餐的时候，牧师祝谢之后通常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一定会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而纪念说又成为福音派教会非常通用的一个圣餐最基本价值的一个依据。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到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十一章当中讲到圣餐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从三个方面三个层面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解释。第一，主餐是纪念的行动，是过去式的，是纪念耶稣基督过去为我们所做的，而我们的信仰所传承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纪念的行动，这是一个纪念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这是纪念历史上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牺牲所完成的救赎大功的这么一个行动。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肢体，作为全体的信徒聚集在神的家中的时候，当我们领受这饼跟杯的时候，我们是在纪念耶稣基督，纪念他在2000年前所成就的那个伟大的事情。而在这里面保罗自己也说，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如果从希腊文的次序来说他应该这么说，我从主领受的再传给你们，我先从主那边领受的我传给你们。在这里面领受给我们看到是一种对过去的一个纪念，我领受我从我家中承继了，我从我们的传统当中领受了，我并且传到我们家里面后面的人。所以在这里面是很清楚的表明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基督教的信仰传承当中的重要性。而没有了这个历史事件，没有了这种对历史的承继，我们就失去了信仰的起始，我们就成为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信仰会飘到哪里去。保罗在这里面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句话有两个意思。通常我们会解释，我们会认为可能就是在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在使徒行传18章以后保罗有多次提到他跟耶稣的那种特别的那种启示他的那种经验，是不是从那里来了？有可能。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说我是从其他人那里领受来的，而这些人一直领受回去，一层一层的领受传承，是从什么？从耶稣那里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什么？当拉比，当后期的拉比，当他们在写圣经的注释书 Talmud Mishnah 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他们的信仰是一层一层的从什么？从他们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我们领受我们祖先的，我们一直领受，不断的领受，从上面领受一直到哪里啊？从哪里啊？摩西。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原来的逾越节的宴席啊。这个饼跟杯原来，当然新约学者特别是 福音书的研究专家有不同看法，认为到底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晚上领圣餐设立圣餐，还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之前那个晚上，学者们有不同的争议，我们在这里不展开啊。如果你想听的话，你要到礼拜三晚上的我的这个训练才能听得到这些啊。但是呢，重点是什么？这是个历史承传下来的，是从历史上领受的，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所以保罗他非常讲的有可能的一个意思就是，我接受的传统，我传给你们的这个传统，是从耶稣那里源自耶稣的教导。这个源自耶稣的教导可能是他什么，他自己在耶稣面前直接得到启示，也有可能他是从别的使徒那里得到的，一层一层的传递下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他说传给你们的，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如果你看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页，被卖的那页，被卖中文翻成被卖，但是也可以把它翻成被传出去。也保罗说我领受的传给你们的，这个词就是传出去的意思。也就是什么意思啊？在这里面又隐含了另外一个神学意思，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自己主动的交在什么杀害他人的手上，所以他不是什么人能够杀害他，不是人能够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他自己主动把自己交出去。这个词的意思有点交出去的意思，所以被卖的那一页就是他被交出去的那一页，他是有这个意思隐含在后面。而这个里面的神学就很重要，就是没有人能够把耶稣钉死，只是耶稣他主动的把自己交付在上帝的手中，他愿意交出去，为了人，为了我们去舍命流血牺牲。在这里面当我看到讲到一个传承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信心。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根据我们在主面前领受的这个传统，而接受这个传统是需要什么？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去领受这个饼跟领受这个杯。所以任何，所以改教家特别是像加尔文，他们都认为，很坚定的认为，如果你到主餐面前你不是凭着信心而去的，这个主餐是没有任何功效的。这个跟天主教有点不一样，有跟天主教有点小小不一样，所以是凭着信心来的。在改教的传统当中，重要的神学家有三位，马丁路德、加尔文，还有一位是我们很少碰的一个人，史温里，他瑞士的一个哲学神学家，他就很坚持认为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所以他的理论就变成纪念说，当我们来到饼跟杯前面领受主的饼跟领受主的杯的时候，我们这个他认为这个饼跟杯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天主教说当神父祝谢之后，这个饼就真的成了耶稣的身体，这个杯里面的葡萄酒就真成了耶稣的宝血。但史云利他反对，他认为这只是有象征的意义，为的是什么？纪念基督耶稣，纪念主的人。所以每一次当我们举行圣餐礼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纪念基督在历史上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你再想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九节所描述的，主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来拨开，我们刚刚念成掰开对不对，应该都拨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主餐聚会称之为叫什么拨饼聚会，不是掰饼聚会对不对，拨饼掰开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吧，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讲过这节圣经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马可跟马太都没有提到的，是保罗跟路加都提到的。路加一定是根据保罗的传统，因为什么？路加是保罗的学生嘛。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当我们今天产生很多教义的分歧的时候，我们最好说 重点的是你是根据哪一个传统，而不是我认为。你像今天很多 在我们新教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麻烦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没有传统，很多时候我们不根据传统。我相信有一些教会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很有意思哦。有些他预备饼跟杯的弟兄姐妹，突然他就决定 不再去预备了。后来为什么呢？他发现原来这个教会用的饼啊是发过酵的，发过酵的。然后呢，有些预备饼杯的人，他认为这个饼是不可以发过酵的，对不对？无酵饼嘛，对不对？啊，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那个饼可能是有这个传承，是无酵饼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在教会历史上，曾经为了这个饼到底可不可以发酵，产生一个很大的分裂，就是我前两次有提到，就1054年的时候，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整个东西方教会分开。因为什么？天主教根据了犹太教的传统，他认为这个饼是不可以发酵的。那我们过去 Lutheran 的传统也是这样。但是东正教他觉得没有问题，他认为这个饼是可以发酵的。然后你说他们都有圣经依据吗？都有。哎，想不想听听？我就讲给你一个人听，因为你讲的最响。天主教认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很明显的提到，他说岂不知一点面酵使全坛都什么发起来吗？既然是无酵的面，应该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能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这是天主教的一个主要的圣经依据，所以他们根据这个传统说，哎，不应该有酵。那东正教呢？他们为什么用有酵的面包？我也讲给你听啊，马太福音13章很有意思。但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曾经这么说，他说什么？天国好像面酵，有没有听过？那妇人拿来了，藏在3斗面里面，直到全坛都发起来。哇！所以天主教认为复活的基督就是什么？就是酵，因为什么？是扩张的能力啊。我告诉你，在这里面解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教到底如何解释？今天我告诉你，肯定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会用的是无教的，他就来领；有教的，他就不领，可能。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 point， 这个 point 不在这里。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教在圣经里面是有两种意思的，可以。一种是指罪的教，是负面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是好的，是发，是什么？是代表天国。教会的发展就像面教一样，所以这个教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解释，切记切记断章取义，你绝对不可以把这个词抠出来解释，绝对不可以的。你一定要把这个词放在上下文里面。所以解经一个最基本的，它比解经已经解经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必须在上下文当中才能找到接近作者原来的意思的可能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当你解释这个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你必须放在上下文当中。你看这一段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很明显的，教的基本意思不是罪，是指什么？是指扩展的能力。因为什么？面教它都有发酵的这种能力，所以当你用的不好的时候，它成为一种罪的影响力；但你用的好的时候呢，它可以成为天国的教会的正面的影响力。那你说你这个 讲法 不好，他说牧师，你这个讲法我还是不接受，我认为还是必须要用无酵饼。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就是用无酵饼嘛。不一定，我告诉你，不一定，不一定。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用的饼啊，用的酒啊，我们是用葡萄汁，你知道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用葡萄汁不用葡萄酒？有没有想过？你说啊，因为圣经里面说用葡萄汁，不对，我告诉你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圣经里面中文和合本圣经，耶稣说他喝了那个葡萄汁，实际上在希腊文原来的文字当中就是葡萄酒。那么好了，问题就来了，所有的酒你知道什么？都会什么？发酵的。我告诉你，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一些教会决定用葡萄汁啊。所以你就看到解经里面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你懂我意思吗？那我自己是的传统是用发过酵的酒来领圣餐的，在 Lutheran 的背景是有这个。我每一次我们是用 Port Wine， 很高的度数啊，20度啊。然后我最希望是做最后那个捧酒上去的人，大家都喝完了之后，我剩下没有了，开玩笑。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些那我常常有时候就很有意思看，我那个时候年纪蛮小，20多岁，20多一点啊、哦，也蛮。我这个人本来也蛮好玩嘛，对不对？我也看到那些拿着酒的人，哎呀，我真的是，他这些大家喝不了，他都喝下去啊，真的酒啊，是啊。那酒是经过发酵的，那你又怎么解释呢？那你说好，我们就应该用葡萄汁，不能够用发过酵的。我告诉你，耶稣当时喝的就是酒啊，所以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按照字义来解释。关键是你要根据解经是有传统的，解经这个传统跟圣餐这个传统我们都是相联系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这个饼 Artos 就是面包的意思，面包是什么？发过酵的。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约翰福音第六章，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是生命的面包，我是生命什么发过酵的那个面，就是这个意思、啊、圣经这样的说到，我是生命的粮，我是这个可吃的这个饭，这个词用发过酵的这个词 Artos 差不多用了100次，新约差不多用了100次，但是用了另外一个词无酵饼只用了9次， Arumus 只用了9次。所以在这里面你实在是要根据上下文来解释，你懂我意思吗？要根据上下文来解释，特别是比如说我为什么说这个酵有的是指好有的是不好，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通常认为这个蛇啊是不好的，对不对？但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蛇也耶稣也是指好的意思啊。比如说你们要灵巧什么像蛇，对不起，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说我怎么样可以灵巧像蛇？我想我又不是蛇，我怎么知道？你的问题很难，你应该问问那个我们中间其他的一些，他们比我更有经验啊。但是，耶稣又骂法利赛人，你们是毒蛇的什么种类？所以蛇有的时候在有些处境当中它是不好的意思，比如狮子有的时候我们说耶稣说这个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在街上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你我，但是这是不好的，对不对？魔鬼。但有的时候大卫是被称为是什么？狮子一样，雄狮，对不对？是好的意思。所以你要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所以解经它是一定要有传统，没有传统的解经你就会乱来，然后得出的教义就会非常可笑荒唐，甚至是什么？是敌对圣经最基本的意义的。我举个例子来说，那 我上个礼拜还在南方出差的时候， 我们一个弟兄，我一个学生就写信给我，他说他要特别跟我聊一个事情，因为他去了一个本地教会聚会，然后听到一个本地教会的牧师讲经的时候他就有点吃不准，他就写了一封信特别来问我， 我大概给 大致给大家念一念大概是怎么样。他就问我第一个问题，他说牧师你知道吗，为什么施洗约翰要住在旷野披着驼毛的衣服吃蝗虫跟野蜜？哎，我想这个问题到我是有考虑过，但是跟他的问题我知道他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哦、那个因为是这个以赛亚书有预言将来有新的以利亚出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嘛，对不对？我通常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了。他说不是，因为那个牧师讲当初大希律要杀伯利恒2岁以下的小孩子的时候，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拒绝把儿子交出来，他吩咐母亲就是伊丽莎伯，也就是玛利亚的姐妹，也就是耶稣的阿姨姨妈啊，伊丽莎伯带着儿子就逃到旷野。后来他伊丽莎伯死了，撒加利亚被杀了，就也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都死了之后，那旷野长大的这个施洗约翰就只可以吃蝗虫跟野蜜。那、啊、我说这个对，有可能，因为是在过去我们说在新约当中可能有会出现一些叫伪经的，大家没听过，也就是说这些 不认为是圣经的一部分，但是是那些早期基督徒他们所写下来描述当时的可能出现的这种环境，但是它可信性是值得存疑的，就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通常我在解经的时候我会用这些，就是我们说野史啊，不是正史，你懂吗？就是说圣经是正史，是正统的，是相信可以相信的，经过2000年教会历史上慢慢慢慢啊相信的，但是那是野史。我说野史有的时候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切记切记，野史不要拿来作为你的教义的基础，野史不可以作为你建立你的 doctrine 的 credo， 特别是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我的这个学生就跟我说，他说这里面接下来他就有问题了。他说什么问题？当时这个牧师讲的是马太福音11章，就是当耶稣下监以后，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段？耶稣下监以后啊，不，耶稣下监，这个施洗约翰下监以后，施洗约翰对耶稣到底是谁产生了疑惑，所以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就说你到底是谁，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圣经里面在和合本是这样说的，是在11章12节，他说从施洗约翰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圣经？这件圣经很有名的，对不对？但是很可惜的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一节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看 NIV King James， 甚至你去看希腊文的圣经原来的意思的话，非常有可能的一个解释应该是，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被暴力夺走的，暴力的人使用暴力夺取了，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和合本是解释了这句话，也就是说因为天国被暴力的人夺取了，所以什么天国是很难进的，懂我意思吗？但是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天国被暴力的人夺取了，那个暴力人使用暴力夺取了。但是 很遗憾的是，那个弟兄跟我说他们那天那个传道人解释的圣经的结果是什么吗？所以他说我们也要用暴力把天国夺回来。我天哪，吓死我。然后那个传道人还很群情激愤的，我相信他比我可能更加慷慨激昂，耶稣有没有使用暴力啊？会众就很兴奋，耶！保罗有没有使用暴力啊？耶！彼得有没有使用暴力？耶！所以他说我们有时候也要用暴力把天国夺回来。我说惨了惨了，我说还好有关部门不在。我告诉你，洪秀全说不定就是读了这些圣经中邪的，我告诉你。那你说是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们解经没有一个传统啊。你是根据哪一个传统？为什么我们说你是你？所以你说哎呀不是啊，我们现在新教，我们跟天主教，我们跟东教，我们都不管了，我们就按照圣灵的感动。我天哪，我说是很可怕的这句话。每一个人都根据圣灵的感动，我告诉我们教会1000多个人就有1000多个感动，就变成 每一节圣经就有1000多种不同的解释。为什么需要传统？传统是 guideline， 传统是一个规范，有这个传统的规范使你不会跳跃到外面去，不会乱解经随便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圣餐的传统是很重要，圣餐的这当中是有一个纪念的意义，是对过去我们信仰的一种传承的追忆，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传统诗歌，谢谢诗班，今天我很感动，前两首特别是第二首诗歌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第二个意义，圣餐，主餐聚会也是什么？也是现实的经历。在24节的前半部分，耶稣说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身体。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是现在主动直说语气，这是我的身体，他不是说这曾经是我的身体，他说这就是我的宝血，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我的宝血。所以当我们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我甚至大胆的挑战 Swinley， 我说这不单单是纪念， 这不单单是纪念历史上耶稣曾经为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单单历史过去沉船是，但不单单是，更是什么？更是我们现在经历基督啊！我在这里领饼跟杯的时候，我知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怎么解释了？那我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离开新教、离开天主教的时候，唉，就把这盆水啊扔出去，洗澡水啊扔出去，因为这个洗澡水脏了。但是很可惜，我们把里面的那个小杯杯也什么，也扔出去了，又把宝贝也扔出去了，你懂我意思吗？天主教当时解释圣餐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天主教认为，啊，认为当神父注谢之后，这个饼跟杯啊，就真的有个超自然的神迹，变成了基督的什么身体跟宝血。啊，这是我们今天不完全认同的。所以马丁路德后来就产生一个，他改教的时候他就产生另外一个解释，天主教这种 transubstantiation 就是说是完全超自然的，完全超物质的，从饼，物质的饼跟酒，就超自然的变成基督的身体跟他的宝血。马丁路德认为这样的解释他不能够接受，他认为虽然注谢之后饼跟杯的物质层面它没有变，但是他认为基督就在里面，基督就在饼当中，基督的身体就在饼当中，基督的宝血就在酒当中。所以他的这个理论被称为是 consubstantiation，是同质论，一个是变质论，一个是 trans， 一个是 com， 一样的，就是饼跟杯还是饼跟杯，但也是基督的身体跟宝血。那什么解释这个问题啊？他马丁路德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来解释。早期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教父 Origen， 他曾经讲过，他说这个铁啊烧红了，请问它里面有没有火啊？有火啊，烧红的铁里面有火，但是它还是不是铁啊？它还是铁啊。所以这个铁的物质没有完全改变，但是这个里面有什么？有火。所以他说虽然这个物质的身体，物质的饼没有改变，但是它里面有基督的身体。这个酒虽然还是酒，或者葡萄籽还是葡萄汁，但是这个葡萄汁酒里面有什么？有基督的宝血。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知道他们如果把这两种学说，虽然它有不同的地方哦，一个是认为完全就改变了，但是天主教的一个弱点是什么呢？你怎么样从一个超自然跟自然有连接？这是天主教我个人认为就是好像有一点点太超自然了，你懂我意思吗？太超物质了。但是马丁路德的呢，他就很清晰地把物质的跟超物质的连在一起，把自然的跟超自然的连在一起。但是你知道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美的一点，就共通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基督在里面。所以当你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是领受基督啊，是领受基督的身体，领受基督的宝血啊，不是单单象征。所以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对于 This is my body， 这是我的身体，如何解释的问题。纪念说就认为这是象征的，但是天主教跟马丁路德就认为它不是象征的，不是单单象征的，它更是什么？直接的。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里去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就在这当中。天主教很有意思，天主教注谢之后，他这个神父啊，这个酒要全部喝掉的，因为如果他一般他天主教会人很少，他派圣餐的时候，哇，他一大杯，结果只有两三个人喝，剩下这个神父都要喝掉，所以他们酒量一般都还不错啊，真的，我不骗你，所以你去看他们的脸，他那是红红的啊啊。但是加尔文呢？又跟马丁路德跟天主教有小小的不同， 他认为什么？圣餐最重要的意思是有形的标记来指向无形的恩典，有形的这个物质来指向了无形的上帝恩典之约。而如何把这个连起来，就是当你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餐桌前领受饼跟杯的时候，圣灵就有工作在当中，圣灵就让你在这时候去经历基督的身体跟经历基督的宝血。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里面也还是我现在就经历耶稣。所以这个信仰，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是因为什么？他不是单单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那一位，曾经做过事情的那一位，而是今天他还要拯救你，拯救我。虽然你在今天在痛苦当中，在困难当中，挣扎当中，很多的麻烦当中，上帝要你纪念你过去曾经做错的事情，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上帝也告诉你，现在你去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你就要经历我的儿子的牺牲，经历他的恩典，经历我赐给你的恩典之约。因为这个恩典之约使你坚固你的信心，坚固你，坚固你的能力，坚固你所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这就是现实经历的一个重要。另外一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神学家 Richard Hooker， 可能一般我们很少听过他。他是圣公会最重要的39条的撰稿人，圣公会最重要的神学家 Richard Hooker， 16世纪的。那他曾经就特别认为，在圣餐当中是基督实际临在这个杯跟饼当中，他实际临在叫 real presence， 他真实的临在，而这个真实的临在。使我们就可以什么体会到经历到什么叫 participation of Christ。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几好像是1月份我讲到46集哥林多前书46集的时候，我特别有一集是讲到什么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大家有没有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词？我常常讲的叫希腊文的词叫 koinonia， 统领基督的身体。当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岂不知你们是统领基督的宝血吗？统领就是 communion。 为什么我们把圣餐称为叫 holy communion， 圣餐？ communion 这个词就是让你跟基督发生关系啊。 koinonia 团契就是这个词，同在就是这个词，临在就是这个词 koinonia。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这个词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当我们常常说天主教那个时候说不许你领圣餐，叫 excommunication， 有没有听过 excommunication 这个词？就是从 koinonia communion 来的，它的意思就是把你不许你领圣餐，就是表示你把被你被教会绝罚或者说开除， excommunication 不许领圣餐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也就是表示个意思，就是说你跟基督无分了。当你不能够领圣餐的时候，不许你领圣餐的时候，你不是单单在组织上被教会开除，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定义为你跟基督的身体没关系了，你跟基督的灵在没关系了，你跟基督的 real presence 没有关系了。所以无论是路德、天主教、Richard Hooker、 John Calvin， 他们有共通的一点，就是什么？我真实的经历基督，我真实经历基督的同在。我常常有收到弟兄姐妹从外面写信给我，有一些是很艰难的情况。当我读到这些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怎么样去能够安慰到他们或者帮助到他们，毕竟我不在他们的处境当中。那礼拜五的时候我就回了一封信，因为正好另外一个牧师来看我，我看到他来了，我就很简单的回了，我就因为他可能提到他可能要结束他自己的生命，然后我很担心，但是我还是安慰了他，就希望他不要这么做，就很快就发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提醒他。我想他可能很久没有领圣餐了，他很久没有领圣餐了，不用太急，还早，还早，还太早，还太早。 啊，我要十分钟以后叫你们去，好吗？
嗯，
很久没有领圣餐了。但是他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说，当你领圣餐的时候，实际上对你的信心是有帮助的，你知道吗？好了，我要回来了。为什么我把圣餐放在讲台前，要正对着讲台？神学问题啊。有没有看过有些教会，可能今天的在某些这个教堂里面还能够看到，很多时候是讲台前面，特别像长老会的教会，在讲台前面是圣餐桌。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在这些教会的神学当中，讲道是用耳朵听的，是听得见的上帝的道，但是圣餐是看得见的上帝的道。所以听得见的上帝的道跟看得见的上帝的道是什么？是相配合的。因为当你要去领圣餐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这个道是可以吃的。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面包，是我的生命是可以被领受被吃的。所以当我们领圣餐，是吃下这个圣餐的时候，它实际是有一个作用，是对你的信心是有帮助。就像这个听的道，当你听见这个道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礼拜天特别有能力啊？礼拜一能力就少了一半，礼拜二再少一半，只剩四分之一了啊！一直坚持到下个礼拜天，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我很辛苦，每个礼拜天站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神学的意思，就是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真实的进入基督的时候，你真实的进入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的时候，你实际上是什么？你的信心是会增长的。就像你每天来听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灵粮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什么？会增长的。因为这就都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说，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我的道，他的身体，这个粮食就是道，这个道就是 Logos， 这个 Logos 就是 Word， 圣经是，圣餐也是。最后一点，它不是单单历史上纪念，也不是单单现实去经历，更是什么？是等候将来。等候将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说，耶稣说，你们每逢吃的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传统只有他跟路加有，马太跟马可没有记载。但是很清楚的，他在这里讲到圣餐价值的第三个 dimension， 第三个方向，就是什么？将来，是等候的，是什么？是盼望的，是会再见的。我觉得这点对我们今天很重要。当我们一起领杯跟饼的时候，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姊妹啊，我就想到你的先生啊，我看到你儿子，我非常感谢上帝。虽然你们经过很多的艰难哦，但是没有想过，耶稣讲的话很有意思。耶稣的话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盼望的。你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马太、马可都有提到耶稣讲的盼望的，在圣餐当中啊。马太26章说：“但我告诉你们，当耶稣派完圣餐之后，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所以，我们有一天，你跟你的先生，你跟你的儿子，我们有一天在父的国里面还要再见。我希望我也可以跟你们在一起见到你们。”我们在喝这个新的酒，因为耶稣说我现在不再喝了，我设立了圣餐之后我就不喝了，但是将来有一天在父的国里，我们要和你一起喝新的。马可福音14章也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每一次说实在或者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是 I truly truly tell you， 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日子。喝新的意思，如果你再看，当你回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要在哪里喝。启示录19章，在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的时候，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邀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又看到19章17节说，我又看到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中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在赴上帝的大宴席，上帝的大宴席，这就是我们聚集的日子。 这就是我们等候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也等候你们来到后台跟我们一起唱新歌的日子时候。我想今天我们教会实在是很需要有盼望的心智。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喜欢活在当下啊，我们甚至把明天的钱借到今天来用啊。过去我们的老一代的传统是我们什么，我们纪念过去，把钱存在那里，把过去的钱一直存在那里，存到今天去经历这个像 ground 一样啊，巴扎克的 ground 啊，看到有很多钱很开心，这是我们老一代的啊。但今天年轻人不是，我们是活在当下，把明天的钱也拿到今天来用啊。但是今天我在想是，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实在是需要很有盼望啊。我觉得就是没有盼望，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生活是非常痛苦跟艰难的一件事情啊。我前两天就听到我们中间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我见过，其实我跟他没有好的交通，我没有跟他一对一的，这样不像你啊，常常的你们来找我，我们有一起很好的交通。那这个弟兄从来没有跟我一对一的交通，但是我听见一个关于他的见证，我非常感动，所以我今天也想分享给大家听。那他在这本地一个公司工作了，那听说业绩做得很好，他可能是他公司里面销售业绩第四名，一个大公司做到第四名也相当不容易。但是他要跟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结婚了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要结婚，他就要去请婚假，结果呢，他的老板不让他请假，还借这个机会要开除他。但是你知道，今天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很严格嘛，这个不可以随便开除人的，对不对？你开除人，你做老板，你知道开除人你要什么？要赔偿他嘛，对不对？所以我想开除你们，我都不敢动，开玩笑。然后呢，这个老板他就逼着他自己，逼着这个弟兄要自己辞职。怎么逼着法呢？就把他叫到办公室来骂他，连续不断的骂几个小时，然后把他历年来所有做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可能犯的很小的错，都要拿出来就不断的讲，不断讲，不断讲，不断讲，不断讲，讲几个小时，最后就逼着他什么？逼着他主动辞职，这样的话呢，公司就不需要赔赔偿金。今天你们知道在教会多幸福了吗？李杰 Peter， 我真的跟你讲，那天那个静还跟我说，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实在太幸福了。今天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吗？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做老总的，我看有的在哭，是不是在哭啊？还是在揉眼睛？我不知道啊，因为他自己是做很大老板，他可能在悔改，我也不知道啊。没有，开玩笑了。但是你知道，当他签完了离职手续啊，那个公司领导就跟他说：“现在你可以大胆骂我们了，啊，因为没有我，你已经不是我们的员工，你可以怎么样？”他说：“我不做。”他没有，他一点的抱怨都没有。我以为他会说啊，因为我信耶稣啊，他没有。他就很安静地离开，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当我看到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这种力量，可以承受，你知道他苦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把手弄破，因为公司做事把手弄破，他都不敢去报工伤啊，就是怕被那么被开除，怕那个公司记他不好，对不对？然后老板还要拿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你懒惰，你。但是我想想这个弟兄他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想就是他心中是对他的生命是充满盼望的。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我们要反省啊，我们可能在这个盼望方面是很不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做一天是一天，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们在永恒当中的价值，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若是符合神心意的，是在永恒当中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所以哥林多人他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去吃，没有好好的喝，反倒是什么？反倒是醉酒的，反倒是穷凶极恶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哥林多十一章二十节，就说你们算不得吃主的晚餐。所以在这里他就把核心的价值提出来，他告诉大家主餐是纪念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救恩，也是现在 实实在在去深切的去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人在灵在，也更是等候他的再来。今天好，我们请司琴跟司班可以出来。我们的整个的圣餐的环节啊，跟往常不同，我们是先讲道，然后再领圣餐。因为你知道，圣餐很多时候是要跟上帝的主餐、跟圣经的道是要配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这个饼跟杯的价值跟意义。而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实际上道是解释于这个圣餐的，而这个圣餐也是要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上帝他自己的。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基督的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了，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之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我们教会的圣餐是开放式的，每一位你已经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领受。好，请走来。我们都有拿到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拨开了，祝福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就是基督身体，我们一同现在领受，为了纪念他，也为了经历他，更为了等候他。之后他又举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你们当如此行，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我们现在一同领受，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请我们一起祷告。Peter，亲爱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你曾经为我们舍，你今天为我们舍，为了我们将来可以进到永远的国度。你的宝血也是为我们流的，你曾经为我们流出来，你现在还是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恶跟软弱，为的是我们可以有一天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并且永永远远地在你的国度里面。为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中间有病痛的因着圣餐使他们得医治，使我们内心有软弱的因着你的身体跟宝血的坚固，我们没有盼望的也因着这可吃的饼跟杯，这生命的粮的坚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